好，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我们 YGG 这一学期的课程已经进入最后一课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内容，叫重生立约。那为啥要讲这个呢？学回顾一下知道，因为 YGG 呢是讲了两个部分的内容，一个呢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从这个罪恶的地方出来，第二件事呢要把他带入上帝的安息当中，带进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他主要讲这两件事情。那做这件事情不容易，上帝的选定他的人，那这个人呢我们把他叫神的仆人，就是摩西。那上帝给他做了丰富的预备，40年的知识，40年的品德，40年的带领，而且上帝亲自的召他，召他告诉他说，我有一个大的计划，你要去给我执行。那执行的过程当中呢，上帝与他同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和奇事。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最后一个灾难，就是逾越节。那逾越节是犹太人节日当中一年里面最大的一个节日的开始，一年开始的最大的一个节日。那之后呢，摩西就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出发，跨过红海，进入旷野。那一进来以后发现的问题，就是生活上的吃啊喝啊的问题就来了，所以他们有一大堆的抱怨。那这些抱怨都是生活方面的，你会发现他们没有真正接触到信仰方面的问题。直到西乃山的时候，上帝说，从现在开始我要给你立一个约定。那这个约定呢包括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诫命，那就是我第八课讲的，第二个部分呢是律例，就是我们第九课讲的内容，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典章，典章呢就是敬拜相关的，就是我们第11课里面讲的。那所有这些条款呢是通过一个立约的方式把它确定下来的，就是我们第10课里面讲的立约，就是指的和用这个法律条文把上帝和以色列人子节联合在一起，它是一份约定。那么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带着这份约定，就是一块石头做的这个石板，结果发现以色列人已经败坏，那败坏以后摩西就把这块石板给摔了。那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着以色列人违约。那既然上帝的约定刚签完还没有真正实施呢，以色列人就违约了，那怎么办呢？所以需要重新立约。那我们今天就看它的最后一部分，重新立约。那我们刚才讲这个背景里面就讲到一点，立约是上帝和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约定，它是透过法律来执行的，包括诫命、律例和典章。那么以色列人呢，在听到这个律法以后呢，他们却造了一个金牛，而且推卸责任，而且撒谎，不认为上帝的这个约定对他们有约束。那么我们把这个部分呢叫毁约。那既然毁约了，上帝呢要和他们重新立约，所以我们把这个叫重生立约，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好，我们先看看一点点简单的经文回顾。在32章的时候，摩西挨近以色列的这个营地子前呢，就看到一个金牛犊，他就看见有人在那跳舞，便非常的愤怒，就把上帝给他的两块石板呢扔到山下去摔碎了。这就代表着这块合同失效了。就像我们今天和单位签一份雇佣合同，那我把这个合同给撕了，就表示我不愿意接纳这个合同，我违约了。那这个时候呢，到34章呢，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你先前摔碎的那个一样，那其上面的字呢我要重新写上去，那明天早晨你预备好了，到西乃山上，在这个山顶上站到我的面前，我要重新为你签署一份合同书。那么这块第二次这个石板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叫重新立约，再次上山。好，那这块石板上面这个约定的内容应该是和前面是一样的，那只是一个重复。那我们要理解一下，如果你在重复一件事的时候呢，你重复什么内容呢？你会重复这个内容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对吧？一般你不会说我把内容全文的公布一遍，那内容太多了。那一般呢会重复其中里面最重要的核心部分。所以你在读今天的经文34章以后的这一段的时候呢，要抓住这个，你会发现它的顺序呢不是像前面的那个律例、诫命和典章这样一个顺序来的，它的顺序有点乱，但是呢它讲的内容呢全是和前面那个是里面的重中之重，也就是他重复讲的东西。那我们先看他的第一条，耶和华说， 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们所行的是可畏之事啊。那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立约的主人是谁？是耶和华。那这是对应着前面那个第一版的约书里面的第一条，耶和华真神是独一的真神，也就是千元方的这个主人，哎，甲方是谁呢？耶和华。那这一点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抓住的重点，这重复了整个约定的第一条最重要的内容，是耶和华神。说耶和华主动的和以色列人要求再次立约，而且这次立约呢，明确的告诉他们说，这个约定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只是一个文字而已，其中包含着行为，它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它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让你们看到这个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你会发生畏惧。所以他用了三个形容词，奇妙的事儿，是耶和华的作为，是可畏的事儿。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知道他强调的第一条是什么，耶和华是神。那我们再看他强调的第二条，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的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时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这些话讲什么？我要带你到那个应许地里去，把应许地住的人给你赶出去，所以你要谨慎，不可与他们所去子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络，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向他们的木偶。那这句话，这几句话在重复上一次那个约定的哪一部分呢？不可拜偶像，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去呢，当地的人你不可以和他们重新签约，当地的人所敬拜的坛你们要把它毁掉，当地的人所敬拜的像你要把它打碎，当地人所敬拜的木偶你要把它砍下来。这就让他干什么？以色列人要和当地住的人分别出来，你不能和他一样，凡是他做的你不能跟他一起做。这是他重复的第二点，你谨记外邦人的行为。第三点，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和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兴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又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便随从他们的神，就引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去兴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那这段话里面讲的就在重复摩西十诫的第二条，不可造偶像。就你将来到了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呢，所有当地他们人拜的东西你不可拜，上帝对这个是非常忌讳，叫祭邪的神。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当中要非常小心，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也非常崇正，如果我们掺杂了任何我们认为我们的经验当中理解认为正确的东西，都是上帝所祭邪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有佛教背景，我会把一些佛教思想带入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甚至把社会上的一些错误思想带到我们的教会来，也是非常危险。上帝在这个方面是非常严厉非常严肃的，当你到那儿去，所有别的神敬拜你都不可，连他们吃的东西你都不可，因为耶和华祭邪。然后告诉他们说，你到那儿去后还有一个忌讳，不要给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妻子。你知道你娶一个妻子呢，这个妻子就会把他原来家里面的东西都带回到你这里面来，最后污染了你的家族。那在历史当中，在这个方面犯错误最大的一位是谁？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就是因为娶了那么多的太太，每一个太太都把他们外邦的东西带进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圣城里面去，所以所罗门王是以前在历史当中最败坏的一个把外邦人官方的形式引进圣城的一个人。所以为啥他后来从那以后就分裂了呢？这就是他的主要原因，他犯的最大一个过犯就是因为娶了外邦人的妻子。其实这些妻子有时候也不是他娶的，是因为外邦人给他进贡。 给他进过来了以后，你会发现把外邦的习俗引进了大卫的城，使得这座城市被污染。那这一点就是这一条里面讲的祭别的神，所以我们不可以敬拜别的神，不可以把外邦的这个习俗引进以色列的里边，不可以为自己造各种各样的神像。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当然你们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院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那是雅比院内出了埃及。那我们一提这个日期呢，大家不太熟悉。其实除酵节呢，就是逾越节之后的那一周就叫除酵节。那那个月份呢，一般是叫雅比月，叫正月十五号开始到二十一号这一段。那这个时间呢，一般是我们公历的三月份、二月份、三月份左右，就是逾越节之后的那一周就叫除酵节。那为什么让他守这个节日呢？他说这一天你们要纪念是你们出埃及的那一天。逾越节是怎么设立的？因为第十个灾难，上帝要把所有偷生的，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要杀掉。那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杀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框上面，那么面面的天使呢，就会越过你这个家庭，使你可以存活下来。那么这就是逾越节的来历。所以这个节日让他们纪念，就是这一天他们从埃及地出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凡投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投生的驴要用羊羔来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来朝见我。那这个节日里面的第二个重要的纪念的日子，就是所有投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在种植方面，出熟的要归给神，在动物里面投生的要归给耶和华，在人里面投生的要从神那儿赎出来归给耶和华。怎么赎啊？杀一只羊，用羊来替罪代赎。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讲的两个重要信息都非常的重要，就有一个取代的概念。你要作为人归给耶和华，那意味着呢，你在地上的时候结束了。那怎么让你既归给耶和华，地上的生活还存在呢？需要用一只羊来代赎。那知道我们基督教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救赎。什么是救赎啊？用基督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基督的血来代替我们的血，基督的身体代表我们的身体。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救赎的概念是基督教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内容。本来是该我们去上十字架，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本来我们该流血，基督为我们流了。这就叫代赎，这叫把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如果需要用羔羊来代赎，所以用羊的代价来替代了我们做儿子的代价。那这个节日呢很重要，这是犹太人一年当中第一个最重大的节日，叫除酵节，也就是逾越节之后的那一周。第五点，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那我们看到前面立约的时候是怎么立的呢？立约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摩西领到的信息是你们要守安息日。其实安息日在旷野里面第一次守就是摩西在那儿让他们守的，结果因为他们犯了错，现在上帝说你们要重新守这个节日，你们六日做工，第七日呢要安息在主里面，这一天叫圣安息日，就是第七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礼拜六，应该是礼拜六，礼拜天是第一天了，礼拜六是第七天。所以这个安息日呢在犹太人当中非常重要。重要在哪呢？重要在这就是上帝真正要让人得到的东西。其实上帝把这些人从以色列那个地方带出来，他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他们以色列有吃有喝，结果到旷野以后发现只有玛纳，他们生活上并不是那么富足。但是上帝说你从那个地方呢是不自由的，奴隶之身，你现在进入旷野以后呢，你是自由之身，你是上帝的安息在你的里面，这是神的真正心意，所以安息日很重要。第五个，第六点，他说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呢，你要守七七节，又 在年底呢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们面前赶出万邦人，扩张你们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呢，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土地地图啊。这里面谈到两个节日，一个叫七七节，一个叫收藏节。那七七节是啥时候呢？是在五旬节之后的那个第七日，是三月六号，犹太历的三月六号。那这个节日呢也叫收割节。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节日后来呢你都不太清楚，你清楚的是五旬节，因为五旬节在新约的时候出现过好多次。在旧约的时候其实它这个七七节更重要，它是正好是五旬节之后的那第七日，就是七七节。那七七节呢是怎么在这个为什么要叫做七七呢？如果我们这看一下生命记的话，生命记是这么记载的，他说你要计算七十七个日子，从你开始收割庄稼共开始计算，也就是你在七十七天之内呢要把所有成熟的庄稼都收回来，也就是收割的季节是七十七天，所以呢你纪念它为七七节。在七七节的开始是三月六号。那第二个节日叫收藏节，一说收藏节呢大家也不熟悉，但你赎罪日大家都知道吧，赎罪日大家都知道，赎罪日是七月十四号应该是。那赎罪日之后的那个一周，七月十五到二十一日呢就有一个叫法叫祝棚节。那所谓的收藏节呢就是祝棚节这个日期。所以你看我们经常在新约里面看到祝棚节，但很少用收藏节这个日期来算。其实开始摩西的五经里面用的这个说法呢是当时人们的说法，叫收藏节。那时候为啥叫收藏节呢？谷物都收回来了，你把所有从外面收取的东西呢要储藏起来，要过冬了，你要为来年做准备了。那这一天呢就是赎罪日子后的那一周，叫祝棚节，也叫收藏节。那现在我们有三个节日了对吗？逾越节、五旬节、赎罪日，也就是那个叫这三个节日就是下面这句话，你们犹太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就是犹太男子一生当中一年必须要去三次朝见的地方。去哪朝见？去神的居所。那在当时旷野的时候在哪朝见？就在他们建的那个会幕里面。那在王朝时候呢在哪朝见？在圣殿里面。那请问他们圣殿结束以后去哪朝见呢？现在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这个朝见了。那我们基督徒在哪朝见上帝？在神的基督里面，因为基督已经取代了所有他们旧约里面原来的东西，成为现实，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一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去，那就是这三个节日，逾越节、五旬节和赎罪日。这三个节日是犹太日历当中一年最重要的三个节日。我要从你们面前把外邦人赶出去，扩张你们的境界，这样呢你们一年三次去朝见神的时候呢不用担心你们的地图会被别人侵占。所以你能看到朝见神的时候，神会预备，神会准备你，神会为你打仗，神会维护你的平安。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说我去朝见上帝了，结果我的家被人家抄了，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上帝会为你提供保护。这是第六个问题。第七个问题，你不可将我的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的神的殿中，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这一句话里面谈了当时那个我们讲律例的时候里面的好几条，一个是你不能把上帝的圣物和有效的这些东西混在一起，你需要分别。第二个呢，不能把逾越节的东西留到早上，你要当天的要吃完，这是神的救恩。第二个、第三个呢，出熟的东西呢，你一定要先献给上帝，所以不能说你空着手去进神的殿。还有一条，不可用山羊羔奶呢，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肉， 这是当时外邦邪教崇拜里面的很重要一个礼仪。那所以讲这些东西的目的是啥？他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你和外邦人不一样，你和他们中间的需要分开，你不能和他们混在一起。所以出属子物要成圣，在有效和无效之间要分开。那这就是犹太人里面谈的问题。那好，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就是重新立约的时候神给摩西所讲的内容。现在我们把它放到一起，耶和华是你们独一的神，耶和华是祭邪祭外邦的神，是祭别城的神，是让我们守除酵节除去一切污秽的神，是让我们守安息进入了上帝安息的神，让我们守三个重要的节日，七夕节、收藏节，让我们守他的一些诫命。你会发现这里面一共是多少个？三个、六个、八个。他强调了这么八条，这八条当中呢，和前面那个律例、诫命、律例和典章相比起来是613条，是不是少了很多啊？那你就看到一个新意，就上帝在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为啥他不重新的全部读一遍呢？他只强调这么几个部分呢？如果把这几个部分分一下类的话，你会发现凡是和神有关的，我用红色的把它画出来，就是独一真神，不可拜偶像，要守安息日，这三条都在耶稣上前面讲的十条诫命里面。那我们再把后面的这个节日给它画出来，比如说除酵节、七七节、收藏节，这是讲的什么？全部是讲的前面部分的典章里面的部分。那律例呢，讲的其实很少，律例后面就讲了最后那么几条。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从外邦人中间分别出来，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一定要分别，然后回归到上帝的安息当中。也就是神的心意是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世界中带入他的安息，而不是说你将来真的拥有多少土地，或者说你真的拥有多少财富，你会发现上帝的心意不在这儿，他的心意就是让你进入他的安息。你发现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节日，为啥你一定要去朝见耶和华？你不可忘记他，你要时时知道上帝是你的上帝，不可忘记。为啥前面要讲三条耶和华的真神，不可拜偶像，要守安息日，就是不允许你把外邦的东西掺杂在上帝的信仰当中来。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上帝的信仰是纯正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纯正的，唯有基督，唯有圣灵，唯有神的救赎，没有其他任何可以掺杂的行为在里面。那这些是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当中重新立约里面强调的部分，你可以看出上帝的心意来。好，从27节开始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哪些话呢？就是前面刚说的，因为我是按着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这就是约定的内容。摩西在耶和华的那里待了40昼夜，不吃不喝，耶和华讲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面。那这就是第二次摩西准备的那两块石板神写的字，上面写什么？十条诫命。那有人认为这十条诫命包含好多东西，有人认为这十条诫命就是那摩西的十诫，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去争辩它了啊，因为我也没见过。应该说这就是代表着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凭证，这是最重要的信息，我们抓住就好了。现在摩西下山了，我们知道第一次摩西下山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下来以后听到底下歌舞升平，一片欢天喜地，摩西就一片愤怒，看到什么呢？看到金牛犊，看到他们在拜偶像。那这次下山呢，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这里面告诉我说，上一次下来的时候摩西是烈怒愤怒的表情，这次下来呢脸上发光。亚伦和以色列的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害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会众的官长就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这个说话是啥意思？ 摩西把他在山上所领受的东西告诉了亚伦和官长。所以你会看到上一次下来的时候呢，他斥责亚伦，他问亚伦，你在干的什么事，为啥要造一个金牛？这次下来呢，他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亚伦和官长。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和他所说的一切的话吩咐给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摩西是个什么样的作用，下山以后是一个教导者，他把神的话带给了亚伦官长和众人，所有他的众百姓脸上发着上帝的荣光。那摩西和他说完了话，就用帕子呢把脸给蒙上，因为他的脸色发光，别人都害怕不敢看他。但摩西进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的时候呢，却把他面上的帕子揭开，就你在神的面前你不能遮面，你要面对上帝的。及至出来的时候呢，又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你能看到神的仆人的一个重大职责是什么，教导神的话语。你从上帝那儿领受来的话语，你下来就要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宗教领袖亚伦，告诉他的这个群体政治领袖官长和众百姓。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呢，再揭去他头上的帕子。所以你能看到这次下山和上一次下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上一次发烈怒，这一次呢把神的荣光带到了以色列当中，把神的话语带回了以色列当中。于是你会发现他的流程和上一次是一模一样。上次签完约以后干什么？守安息日。这次呢，摩西召聚以色列的众人，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遵行，六日做工，七日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圣安息日。主凡这日子内做工的必致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那你会发现摩西这一次下来和上一次一样的流程，开一次重要的安息日会议。他说，这一天你们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进入神的安息，这是神的最终目的，要把你们带入神的安息当中。所以这个节日至关重要。紧挨着我们就不太一一去读了，从35章到39章圣经重复的记载了所有会幕和这里面圣殿敬拜的东西的制作过程，我们回去自己去读。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章里面讲的啥，一共四章的内容。其中的第一点，做圣物所用的东西是哪来的呢？是由百姓们把最好的奉献出来，百姓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把他们的东西奉献出来，都有些什么金银铜，然后是各种有色的线和动物的皮毛，这是当时人们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那还有一个特征，他们奉献的时候是各尽其职各尽其能，就是你有多少你就愿意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如果你没有不要强求，完全是各尽其份各尽其能。还有一个特征，就做这些东西的人都是圣灵充满的有神的智慧的人。那我们今天做加工很简单，那时候人的做加工是一个手艺人啊，所以你要能够加工这些金银铜这些东西是一个很高的手艺人。这些智慧怎么来的呢？神的灵与这些工匠同在，神的智慧与这些工匠同在。那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不能有没有什么不舍得的，也没有太多的，他们奉献出来的东西呢刚刚好，既没有太多的剩下，也没有不舍，也没有不够，刚刚好。那这是这几章里面讲的主要的内容。那么这除了这些材料以外呢，他重新的记载了圣约的这个柜子是怎么做的，这个桌子是怎么做的，灯台是怎么做的，香坛是怎么做的，祭坛是怎么做的，外面的这个墓院的这个围子是怎么做的，祭司所穿的圣衣和熊牌是怎么做的。那这里面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当时那么贵重的这个纸张也好，或者你觉得是记载的媒载体也好，那么贵重那么 那么复杂的事为啥要重复这么多呢？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的心意在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心意是在为以色列人借一个他在地上可以安居的真一个住所，但是这个住所呢必须按照他所要求的标准，不能差错，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智慧，怎么摆放，多大多小，必须按照神所严格的规定去执行。所以他重复了这些，他在这个地方的重复比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律法的重复还要长，这么长的内容在讲着，说明什么？上帝非常在乎人如何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如果我们在做神的施工的时候，我们不太注重上帝的要求，而是让我们人的喜好去做，那我们就会触犯上帝，就会亵渎上帝。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约柜多大，用什么材料，你不能随便改，这桌子多高多宽你不能改，灯台上有几颗灯你不能改，这个香坛放在哪你不能改，在会幕中这个祭坛多大多高干什么用你不能改，外面这个月子多大你也不能改，祭司穿的这一套衣服上面有什么样的镶嵌，有什么样的担当，你都不能改。看到上帝的要求吗？神让我们最好的要求就在这儿。你当然读的时候觉得这个重复太麻烦，确实读的时候重复很麻烦，读完以后一定要留下这个概念，上帝之所以如此啰嗦的把它记下来，就是让我们知道他很在乎这个，这个是他真正在乎的。好，我们再往下看，上次摩西下山的时候呢，做了那一凳的东西在哪呢？没有把它全部装起来。现在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篷，把法柜安放在里边，用幔子将其遮掩，将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放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正月初一是哪一年？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也他们出埃及之后是正月，是月节嘛，正月十四号，现在正月初一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那些东西你造好了吗？按照这个规格把它装起来，什么东西放在哪？你要把燔祭的坛安放在帐幕的门前，把洗洁的盆子安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要盛上水，在四围呢要立上围帐月围，把月子呢用门帘挂上去，用膏油呢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然后帐幕和一切的圣具呢都要成圣，所以就成为圣洁，又要抹上祭坛和一切的器具，坛成圣，使它成为圣洁，又要抹上这个洗洁的这个盆子和盆座，使这个盆成为圣洁。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是所有用于上帝施工的这些东西必须要用圣膏油使它成圣。那这些东西我们听起来觉得对我们很遥远，其实对我们很近。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不可以掺杂任何外来的东西，必须圣洁，圣洁无瑕，必须的，这是上帝严格的要求。你不能说把这个桌子随便从这儿搬到那，不可以，上帝说这么样就这么样，他这么要求就只能这么做，而且一定要圣洁，使他成为圣，才能够为神所用。那现在这个帐幕呢，按照神的要求立上了。然后呢，你光有这个帐幕不行啊，服侍上帝的人呢该怎么办呢？他说，你给亚伦穿上圣衣，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啊，他穿的那一套服装就是大祭司服，然后要膏他，使他成圣，你看不是，物成圣还不够，人也要成圣，可以给我供祭祀的职份啊，这是大祭司。那么亚伦的儿子呢，你要使他的儿子们穿上他的内袍，也要膏他们，像膏他的父亲一样膏抹他们，使他们供祭祀的职份。那这讲的是亚伦的儿子，就是祭司，亚伦是大祭司，他们都穿戴整齐，一套祭祀服穿上，然后受膏成为圣洁，然后告诉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要永远做祭祀的任职。 也就是上帝已经把侍奉他的人全部给他规定好了，你们要穿戴整齐，高抹成为圣洁以后，来到神的面前执行你们祭祀的职位。摩西呢就这样行了，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太难。摩西一字不漏的按照他在山上所领受的让以色列人去做了。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读完圣经以后，神说这是对的，我们有时候说哎，是这样对吗？神说这个错的，我们有时候怀疑一下，说这5%是错的，10%是错的，100%是错的呢？我们会把错误量化，这些东西都是不允许的。摩西就这样行了，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行了。这句话太重要了。第二年正月初一，神的帐幕就立起来了，这样摩西就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到读到这儿，你就会发现做成啥了？帐幕立起来了，祭祀的服装穿好了，所有的东西都按照神的要求做好了，这个事情做完了。做完代表什么？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摩西为神在以色列当中的居所已经准备完毕。那下面该怎么了？耶和华要入住了，对吗？所以我看耶和华入住，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起，以色列人呢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起，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会看到吗？摩西按照上帝说的要求，把这个帐幕人服侍的人员领导好以后呢，耶和华入住了。耶和华入住以后，给以色列人带来两个重大的问题，这个作用。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行动是由耶和华来决定，耶和华的油柱只要收起来了，他们就启程往前走；耶和华的油柱收住了，他们就不往前走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他们的一切行动不是由谁说了算，是由耶和华掌管，耶和华说了算。白天呢有油柱，晚上呢有火柱，那这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当我读到这句话，你想到哪一条？你是不是会想到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的帐幕在人间，从摩西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神真正的帐幕在人间是什么时候啊？圣灵降下耶稣基督在五旬节的时候，基督住下来不走了。那个叫约翰把他叫什么？我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说什么？神的恩典丰丰满满，有恩典道成肉身那一段住在我们中间。什么叫道成肉身？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这就叫道成肉身。所以在摩西的时候是一个帐篷，是一个幕。那么在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是那个帐幕，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这个意思。那好，现在耶和华入住了，以色列人有主了。我们再往下看一段，如果你把这个所有的信息放到一起，你会看到什么？看到这一次重生立约的时候讲的内容，它有律法，占的比例很小，有安息日，有圣物。你会发现篇幅来看，它对圣物的记载呢相当的长，从35到39章相当的篇幅在记载这些东西。所以你能看到神立约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本质不是那个死死的条款，那些死死的条款不是上帝真正的心意，上帝的真实心意是透过这些条款让你进入他的安息，让你实实在在的 根据耶和华的这些圣物呀要求的去做，不要去添油，不要去加醋，实实在在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神的帐幕才能行，这个帐幕摩西花了那么多的功夫把它建好了，代表着神在地上的居所，代表着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这是摩西那个时代，这个帐幕太重要。那我们今天的新约就是这样，我们身体就是神的居所，我们的身体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见证，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振奋的东西。神住在我的里面，神在我的里面居住，我的身体是他的居所，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新约讲的好的东西都是旧约里面出来的信息，都不是当时的人随便想出来的，是神感化他们这么讲的。那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把这一章讲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就讲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是出，从埃及地出来，埃及是一个为奴之地，并不是说那个地方吃的不好住的不好，是因为那个地方身份不好，他们是奴隶，是不自由的。那入哪呢？入耶和华所定的永约当中，永约的安息里面去。这个地方去了之后，他们住在旷野，他们吃的不如埃及好，住的不如埃及好，但他们是自由的人，他们是神的人，是进入神永约安息的人。你能看到这个区别吗？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信仰不是我们比原来吃的好，比原来住的好，而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恩典，我们成为一个永生的人，我们从世界的罪恶当中出来了，我们进入了上帝的永生当中。这整个出埃及记就是我们信仰的预表。第二个我想说，出埃及记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描述了很多关于神如何预备摩西，如何预备侍奉他的人的一些经历。比如说神预备摩西，神让他有40年的这个埃及的皇宫的生活，学习了当时所有的现代文化知识。神用40年把他打到一个旷野里面去，让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来塑造他的品德。一个既有知识又有品德的人被神所呼召。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你有再好的知识也没有用，你有再好的这个掌握这个技能也没有用。第三个，神一定和他同在。摩西去的是埃及招人的时候，神与他同在，神说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举起我的杖，十个灾难就来了，神与他同在。他在西乃山的时候，神与他同在。现在呢，这个帐幕在他们中间，神与他同在。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必须有神丰富的预备，有神明确的呼召，有神的同在。这是神给他的仆人所预备的，必须的。那作为一个仆人该如何响应呢？摩西愿意接纳神给他的一切呼召和安排，愿意接纳神所赐给他的各种能力。什么能力？教导能力，领导的能力，教导的能力。第三点，能够为神担当。他在神的面前替以色列人的百姓担当，在以色列人百姓的面前把神赐下的话语传给百姓。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如此败坏，摩西首先想到的说，不行，我得上山去见耶和华，我得在耶和华的面前替这些百姓祈求，求神赦免他们。这个叫担当。所以你能看到从出埃及里面，我们看什么样的品格才是上帝所要求的神的仆人的品格。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要求的。我们在侍奉的任何一个角度阶段上面，不管你是牧者也好，你小组长也好，还是你主任老师也好，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品质，有神的预备，有神的呼召，有神的同在，我们要愿意去接纳，能够去教导，能够有担当。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出埃及记呢，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那么这一学期的主日学呢就结束了。那我们下一学期呢会开生命记，那具体情况我们下面再给大家通知，好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